的圈五小以财梦的整治唐朝十三大夫以及嘛以四个内院一个嘛确实大意那个几乎将我的选择将台湾我宣誓大意宣誓大意一股就是宣判大意实就是开始判就是判法就是在没有江杰吴小乙开梦的论据之前在劝止吴小乙的答疑先宣誓一番宣的原因也就是个先不讲先想一想才能答疑你把这个宣判答疑知道了吗就是把这个吴小乙论据里边的纲要都知道了那么你要说看总结无论是看哪一种总结前边都有宣判现在就是交给你看这个宣判尤其是这个宣判嘛它是分成六门这个中国的江郊的就是一个天台宗一个先宋宗天台宗的宣判就是无受宣矣先宋宗的宣判是试问分辨如果话我是不怕啰嗦念了一遍再念你就叫你记住了天台宗的无受宣矣是外观不正无论讲什么行什么论都是无受宣矣这个先书中的十门分辨的大部经是十门分辨短的经短的论呢都在它很多在这六门分辨这个地方也是六门六门前边讲了十门了现在今天讲的第五门能劝其行劝就是先书的意思把它先明出来就是劝能先识什么人能先识以理的江城的吴小乙开幕是江以理了这个以理他依据着什么题先出来这就找这个题型题型是这么个解释的题型是说一字一以理的以理是弄一字一这个以理他说你那个什么东西在招中这个东西出来这个东西叫题其实我每一个人的神这个神叫神机神机就是我们的外面的这个阳而壁是那里边的五脏六腑都依着这个神机的所以它叫做神机其实说一之一那么现在讲这个题型的时候啊就是交给你看总结了看宣判了你要是听过的看过的比较容易就是说法起的通学来是比较困难比较困难我是一再的劝都不会通学什么都要听今天今天听听得多了听懂了天台宗那个无受宣矣叫命题中用教第一是命先就是解释题目把这个经的题目是个命字给你第二就变题这一不仅以什么为题要给你变命了那个先宋宗啊把这个变题带到这个地方就是六门分辨了带到第五门就是无论是天台宗先宋宗都要招呼这一部经这一部论的他们的体现是个第五这个能劝的体现啊分成十个体一部第一部神 一直讲到最后那个题，就是以海印山的那题，那就是化验证的题了。为什么这个吴晓一开门很短的一部论文就把讲那么高的题了？他讲的就是中国杨一笑，原讲的什么问题了？就在讲到化验证的题嘛。那么你现在听了，你把这个十个题都把它听明白了，以后你再看什么书也更不明了解。那么我讲的时候慢慢讲，你听的时候你慢慢听，由浅入深，一定要把它听个明白。听个明白，将来你无论看哪一部书也不出这十个题。他是由这个小教一直讲到文章，再注意看这个文字，这个文字怎么没有注解呢？你要晓得这个玄师大义是崇义大师做的，不是虚华大师做的，这个前边这个六门分别就是个注解。不过哪一句见谁难懂了，他底下加两句小注啊，也就是统一大师的趣味性了，怕我们说有人不懂嘛，加几个小字，其他的句子都没有注解，因为这就是个注解了。再看我这个正文啊，第五，能权体性者，是把它标准出来，把它总结出来。这个折子这么讲啊，折子重叠不错，前边说不通，这个六门分别都是什么，在课文上都说了，说了现在呢再给你重叠一下，那个叠字就是前边说过再重说，你说是叠重叠一下，就用这折子。那个中国字的它一个字的一个字的经历啊，它不能随便用一个字啊。那么你们写文章啊，写了半天的时候好几句都没有用，都在读掉，就是你不会用字，还不会着急，你不会用字嘛，这个字用的不恰当嘛，读掉了，但好几句的时候不会着急，着的不恰当。前边那个口上说过的第五能权体性，现在都要解释了，所以它重标出来，重叠一下。第五能权体性，从浅至深，即开为世门，这是一句重标，在文法上叫重标。但总标这个地方的体型，由浅到深，开成师门，下边是别名，哪师门？第一、第二、第三，接下来，一个声音，音声啊，一啊，这个一，有什么说我们这儿啊，师门的一。音声言体，这个吴晓一开门，他以什么为题呢？第一讲那个钱的道理了，以这个音声语言作为他的题，这底下加以解释。以若离音声别命灯故，这个命灯，命以命为题，灯呢等于举，等于问，这个下边第二个就是这个命灯了。这个命举问，这个命灯呢离开人生没有，讲到第二一个题嘛，就讲到这个命举问了。现在就先讲第一个题，以这个音声语言为这个发义之题，讲佛法讲义理嘛， 他一做事我为他的记得说一说一的就是生言语言，你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知道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了，他要读正说，他要说法，一直就在说，成了佛就说，说到涅槃。问菩萨弟子，你们还有什么疑惑的吗？要有疑惑的，赶快问，我要涅槃了。就是你们赶快问，我赶快给你们说。你懂得这个道理了，你就要发心说法。你像弘扬佛法，弘扬佛法，你自己关到房间看电视怎么弘扬？你在跟人家说法去。这就是这两句带着劝诸位劝修的话，你得发心说法，这个佛法就与语言音声为体，离开语言音声不能弘法。那么再劝诸位了，我们还庆幸自己能力说话，假如我们前生前世丈夫也，今生今世转了个哑巴，你想说不能说。我现在我有个嘴巴子，有个舌头能说话，你为什么不去说话呢？一天到晚净说些不相干的话，就是造些口业，这不是对不起自己这个舌头吗？说说话，不要学他人说话，学佛说话，这就是弘法，弘法众生都得利益，这叫利生。这注意啊，这个传经话不要多说，这就是说是佛法以音声语言为基础，离开于音声语言名句问题都明，没地方有依据。这再讲第二个题了，二名句问题，这个单人叫个名，两个名两个。 这一句话都是转门命字句，是揭示这个命题为深的。这个他我们不懂，他底下小指加一个注解，为命权之性，这都是一些专门名词，专门的解释。你把它背熟了，解释好了，把它背熟了，什么时候你就解，就一字一句解。什么叫做命？命权之性？什么叫做举权差别？那么问呢？问为上而说一故，上而是指着哪个味呢？就是命这个举。它是一个问字的，离开问字，指的命无所依，句也无所依，那么合起来就叫做命字问身。看着这个小字呢，再看上边这个大字啊，命句问身体，以能权执法执行，这就叫命。权是显示出来的，譬如说一个谁，这是一个命，说一个活，这是一个命。他能显示出来这个水的这个法的执行，显示出来这个活的这个法的执行。你一听这个活，这个命字，你就知道是说的是活，绝不是水。你一听这个水的这个命字，你就知道这是水，绝不是活。他能显示出来这一个法，他的本体，他的执行，其他的诸法都有个面，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举权差别，为什么主持一个句子单一个名字不能了解它的意义呢？差别是差别意义，比方说水，水以湿润为性，火，火以热燥为性，这变成个句子了，这不是个命啊，命就叫个水，就叫个火。你给他把他的差别意义把他显示出来，就得解释一下，这就找个句子。水以湿润为性，很湿很润，这个东西就叫个水。火了，以热燥为性，火是很热很燥的东西，这就叫火。那么这个差别的性给它显示出来，就叫举权差别。二说一故，就是这个命与己完全在依照这个问证。你没有这个问证，怎么起个命相出来？怎么找个举出来呢？所以这个问题很要紧，那么合起来呢，就叫做命举论身，以此为题。你讲诸法，你讲胡小一开蒙是一部论文，你讲胡的经，也是以命举论身为题。那么在本座上面那一个第一个题，是声音语言问题。因为离开声音语言呢，这个命句为什么变成实东西？现在不可这么不行了，只有命句为什么，就是大藏经都给经规则里边，命句为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来讲来说，离开了音声语言，离开了音声语言，那个命句为什么都变成死的东西了，不能以弘扬佛法，不能以一种。但是音声语言的那个社会上的人不懂佛法，人不是音声语言吗？他离开了命句为什么，离开了我们的经，离开了我们的理，离开了论，这个经理论都是命句为什么，所以他在论第二个题目上挂上了。光音声语言它不叫做佛法的体，一定在于经律论的命题问身，这才叫体。这再讲第三个题了，三同居十八题，在这个音声这一个法 命是第二个法，去是第三个法，闻者是第四个法，同在那合起来，同去是法，去是采取，种种采取这个生命的举问，这是中华文字体为解释了。这个位置怎么解呢？位置是执着上问加以解释才叫位，上边标出来一句，下边加以解释才叫这个位置。家是体用交响交织部，这个就是相中的一句解释，他是将法相中就是用这个生命之物为解释。这个声音呢是实在的法，这个命句问是个假法，这个命句问都是人把它造出来的，它以声音为本体，这就是有假有实，这统统是在有为法这世间法上讲。这个讲法讲道理它有个界限呢，这个是不是讲到真如实相的事，讲世间法因生为是，这个命句问是假，这个因生是个体，命句问是个用。那么有这个真实的因生，有这个假的命句问，有这个真的这个因生体，再有这个生起来的造作出来这个命句问的用，交相不知。没有因生语言，命句问变成实东西不能互发立身，但有因生呢，没有命句问呢，那社会上的他有语言有音声，那不能叫互法，必须交相互动。交相知了，交是交互，知是执着，执着是帮助音声语言，帮助命句问，命句问帮助音声语言，这个样子才组成一个法体。所以要取这个实法，法相中就将这个生命举梦为起的。可讲了三个了啊，一个跟着一个来的啊。说现在讲到这个第四个，舍见舍说劝体，这个体是能劝的体性，说劝的什么？说劝的意义。你将这个护法之体啊，你在说劝离开了呗，那个体不成体了，它怎么样呢？它不起用。一定要坚持说劝的意义，能劝的体性，说的合适的体，为加以解释了。问是以义，义是问之。你想能劝提醒，怎么讲到说劝的义理呢？因为问是以义，义是问。你这个能劝的命句问，那个问是包括命表包括句，问他要谁得义理啊？那个舍见舍他都有命句问的，他是上我问自法的题了，他再看看他里边所劝的是个义理，他所劝的是护法的义理，那才叫我们这个护法的提醒啊。这个问要是义理，那个义理义理离不开问句问，义要是问。所以我们讲经说法里要扣着问句讲，不能离开问句，不能离开命句。你讲了半天义理，不晓得讲到哪儿去了。讲的不是这个问题，那个听经人怎么会了解？而且你讲错了谁负责任？你得依着这个问来显示这个义理， 则叫问谁于义，义就是于问。那么问是能劝，义是说劝，所以要把不说劝的义理合起来，这才叫做圆满的提醒。我讲到第四个，再讲到第五，你听着是难懂啊，但是你要是听懂了，你才知道有个法落，有个智慧，一个套住一个，一个跟着一个，一步比一步深。为什么要那么深？不那么深，这个道理都没有讲完呢。所以一定要讲到第五个。五，诸法显一体，如相反光明灯，皆为不是故。离开文字，能不能以弘扬佛法来？可以的。诸法每一种法都能显示佛法的意义，不一定要明主问。为什么呢？有的那个富的那个净土啊，它是以相反做复式，比方叫相继乖，你看那个维摩经啊，到了相继乖去接他的相反来吃，他那么乖的不讲经不说法，就一吃他的这个饭呢、啊、觉得很香很香，你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他是以相反做复式，有的这个不的净土世界的一方光明，大家都在那里不要开口说话，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第五把它加上，不然呢，不然那个佛经上有讲到一相反中不离光明中那个怎么能离众生，他离开生命之问了，应该是有这么第五个机，就是诸法都能显示意义。那么我们不是相继观的众生啊，我们是想法也不开开悟，那么也不是其他那个护理净土的看光明不开悟。你要晓得诸法都能显示意义，所谓是清清楚楚啊，皆是真如，与黄花如皮薄纸，就是你看你会观察不会观察，清清翠湖，你到山上你看见一片那个清清的翠绿的那个竹子，你忽然间开悟了，谁跟你说话了？就是那个竹子显出来的那个真如的亮丽。你看见开的那个花花很茂盛很好，你忽然间开悟了，郁郁黄花，为什么呢？它是般若的本体，不是般若，真如骗一切处，真如骗的不骗到清清翠足上吗？般若实相般若骗一切处，它不骗到郁郁黄花上？所以看你会不会观察，你会观察不一定到相聚观是相反，诸法都能显示一理。还有这个书中所开悟的，西生尽是光上色，山山无须清净身。西生这个山上流下的水叫西水，我们台湾话的这个西念齐了，就是双溪大溪那个溪，应该念溪，东西的溪一样的音。这个溪水它的山上流下来的哗啦哗啦响，这个苏东坡一听见就是说话的，就是不的广场舌响，这溪声无比广场舌，一看见这个山的颜色，山的颜色都是清脆的绿色了，无非清净身，就是那个法身部的法身，法身部的清净法身部，那个山色能以劝显义理，那个息声也能劝显义理，诸法都能以劝显义理，一定要有这个气， 来这个基督不圆满，不是完全靠着声音说法，也不完全靠着经历论的命主问。另外有一种众生，他随便什么时候都能开悟，就会栽到，就一定要有这个第五门的精华显义，这个去加上就得圆满。那现在讲到第六个题，六舍经为心题，为加以解释，左手强骨并是立实物。这个第六个叫舍经为心，这个心就是第八识，心了用也就是这个第六识。这个心不是深入心，就是这个六十八十的这个心。前边五个节啊，都是在经界上写的。声音它叫声尘嘛，尘就是尘经，声音也是经界，明句文是谁尘，眼睛看见了谁尘，这个本子上写的名下写的这个句子，写的这个文字，这都属于神圣。生辰神圣都是经，这前边四个加上第五个呢，诸法界都是外边的境界，想法也是境界，光明也是境界。这个境界到哪来的呢？你能离开你的心识吗？一切法都是为识所变，为识所缘。你们听过什么为识了、啊？还是八十规矩性啊？这个三十为识性，你听见就是有点常识，你都知道了。离开我们的心识，没有外边界，这个八相都叫为识，跟为识怎么为的斗也？为斗有识，没有外边的境界。外边的境界呢？外边的境界是为识变现的，在这个外边的前边的五个体把它收摄回来，收摄都是我自己的心识。那么以自己的心识为体，讲到第六个人，讲到八相中的根本的道理上去。就在讲这个第七个战神部啊，其会愿如世界，会这个愿而勇于这个真如实性里边。他下边解释为真如实愿变其实灯，实灯不行，唯一真实，这叫做法性中。尤其讲到七心论，它是以真如为界。这个真如，它虽然变成一切法，我们的法师打哪来的？真如虽然变起，是灯。法师不是一颗石，叫灯。有这个识了，有这个心识了，再包括着前边那个五重的那个经，声音、名句、问身，连这个诸法都算上，都是一个境界，通通是真如随缘变现的。就讲到法性中的道理，这个唯识中呢，他讲这个法识是法识，真如是真如，真如不动。就讲到法性中啊，他真如随缘变成一切法。哪来的这些法识呢？哪来的这外边这些境界？外边境界八个识变的，八个识谁变的呢？真如变。他为什么变？他随缘变成。现在把那些石灯，就是两位石在外边境界，那前面那六个体统统搬到手过来， 就是一个整路，没什么办法走路了，他前面都没有直线。我胆子我外边那五种神经他没有直线，连这个滑石也没有直线，没有直线就是没有根基，他的根基都是整路，所以一定要守一个整路。实行上他是真实执行了，这个事不是前边讲那个声音名句问以声音为主，那是在时间法上讲讲下去，这是在初时间法讲，讲到真路才是真路，真路实行了。这是讲到法性中啊，这在讲到第八个，把如是如来性再深一步到这个题，离是不来，怎么解释呢？为前期门中说无为经，这我讲的很慢，你当然可以听到，可以了解了。前边五个题都是讲的外经，那么第六个讲的是心，这个心就是那个心识，解释也。连这个识，识也是个相，属于识相。前面五个经叫经相，连这个心识也是个识相，识这个相都属于识。那么第七门呢？第七门属于理了。第七为性，性就是理性，性也叫体性啊，它叫理体之性，那理也。真如什么样子？真如没有相，这么没有相，它是个真理之体。有没有个真理？有，有你拿来给我看看，拿不出来。真理哪有不相？它是讲理的，它是讲实相的，所以它是第七门的。讲到这个真如是个体性，那就属于理了。前边六门都属于是，现在讲到第八门把它合起来，前边六门那个是跟这个第七门的这个理把它合起来，叫做理是无碍。什么样无碍？然理无实外之理呀，实无理外之实。这个统一大师读这个宣示大义都是最简单最明了的两句解释，你就把它记得。怎么样叫理事无碍？你谈佛法，你谈到真理上，不能谈到初世间法吗？谈到真理上了，你要晓得你这个真理给哪显出来，是在世间法的这个实相上显出，没有离开实相显理，没有实外之理。那个实别哪成就的？一个真如立体成就的，没有里外之实。比如我们到到黄金殿去了，黄金殿的种种庄严戏剧，就是金簪子、金镯子、金项链、金戒指，都名叫做庄严戏剧。这些庄严戏剧都属于实相，叫做差别实相。差别上，它一座黄金，那么无差别的立体起来。离开了黄金呢？离开了黄金，它不会照出庄严戏剧的。你照个金簪子照不出来，照个金戒指照不出来。那么你要懂得啊，这个黄金一定造成这个庄严戏剧了，就是在黄金殿。你看黄金殿那块，就在这个庄严戏剧上看，没有离开庄严戏剧的黄金殿。就是讲比喻了，讲比喻只能比喻这么一段的道理嘛。你不是跑到金矿里去看？那么没有庄严就能看黄金了，这是譬喻，不是讲法，不是讲佛法，譬喻只譬喻到黄金殿的黄金，黄金殿的就是离开了庄严戏剧对黄金。 可是离开了黄金呢，也没有庄严其具，这就离没有十万之里，是没有里外之事。你等到这个离题了，等到这个第八门离十万，你都学不好，会学你修行就会修，弘扬佛法你就会弘扬。拿这个六祖大师禅经上那个经，佛法是出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离佛法，恰如离土觉。佛法是超度世间的，那是不会超度。但是你要想觉悟这个超度世间佛法的，你不能离开世间法来求这个觉悟。觉悟还在世间法之中，世间法就是实相，出世间法是理性。你要觉悟这个出世间法理性，就在这个世间法的差别之下。离世弥佛法，你离开世间法，你就像寻觅一个佛法，等于土地头上找脚，你找脚嘛，你找羊头上找。你找牛头上找，兔子到哪里去了？这就是你绝对不会悟过佛法的。离开世间法，求出世间法，你永远不会开悟。那么你要是不懂这个道理，你去弘扬佛法，你弘扬出世间法了，把这个世间法丢开就怎么样？人家听不懂。因为众生都是世间的众生。你离开众生去谈佛法，除了给父亲，众生怎么听得懂？你得依着世间法来谈佛法，他才能听得懂。讲到这个地方，离世五万，离世五万，你开悟依着实相来悟不离了。你弘扬佛法也得依着实相去弘扬。你要晓得这个世间法就是世间法的理，哪来的这些世间法呢？前边的五种境界都是世间法，五种境界哪哪来的呢？由你的那个心识变现出来的，心识实相还属于世间法。众生的妄想心嘛，叫做实心嘛，那个实还是个实。那么连这个心识这个实，连这个前边无重的那个经合起来了，合起来都是实相。这个实在哪来的？一个真如离体随缘变成的，没有里外之事，没有实外之理。这个样子你都能于开悟，悟到离世无碍。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心中有功，你减少很多的烦恼。我们的烦恼在哪生出来？不是在这努力上说说，都是在这个眼前的日常生活这些实相上说。你随处观察，法法皆是真如，法法皆是般若。你怎么会因生个烦恼？你不因生真如，因生般若呢？我自己生惭愧来不及了，还烦恼个啥呢？这是减少烦恼，是不是？那么是加上两句劝说的话，这还讲到第八层还不够，讲到第九层这个体现。我这个第八还没有讲完呢，因为现在离物十外之离啊，十物离外之十物。怀疑离成实，怀疑是现理，交相融合而为交体。这个文字啊，我刚才讲是这个义理嘛，是已经讲到这个地方了。文字啊，我少念这么两句嘛，现在把它补起来，要消文在十一章。怀疑离成实。就是到达这个黄金殿子呢，他依着黄金的离体而成的庄严其具的实相，这叫依离成实。 和一时先例，一定那个庄严奇迹就显出黄金的那个立体出来。交响中学到了黄金殿里去，那个黄金的立体不妨碍那个庄严奇迹，庄严奇迹不妨碍黄金立体，交响不是。就是说这个第七门的这个进入之力不妨碍前面这个六门，那个前面的六门正能显示进入之力，不叫历史无碍。我讲到这儿才把这个第八门讲完。第九了，十是无碍体，有上第八门历史无碍故，第八门是历史无碍了。古令前之六门一通第七门而融通无碍，实施无碍。